和平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今年二月首次在報紙發表文章，提出雷動計劃，分析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候選人取得過半數議席，即是35席，並非無可能。戴耀廷最近同18民間團體召開記者會，宣布組成公民聯合行動，表示未來幾個月將會透過傳媒和街站向市民解釋雷動計劃，呼籲選民集中選票，以策略投票的方式支持非建制派候選人，達到議會過半。雷動計劃最近首次擺街站，戴耀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整個雷動計劃正式落區宣傳，之前主要是做政黨協調，但是面對雨傘運動之後非建制陣營碎片化等因素影響，雷動計劃目前協調各政黨候選人進行初選等工作相當艱難，暫時不是太成功，因此計劃必然要推向選民，開展地區工作，直接和選民接觸。戴耀廷表示，現階段落區宣傳主要是推廣策略投票這個概念，呼籲更加多的選民參加雷動計劃，安裝手機應用程式雷動聲納，只要選民安裝手機應用程式之後，就可以收到雷動計劃發放的有關立法會選舉的資訊，直至到9月立法會選舉投票日當日，都可以收到選舉的最新資訊。
我們在8月份的時候呢，希望就在個街頭做的事就不同了，現在街頭主要是推廣雷動的概念，策略投票，到八月份呢，我們就會真的在街頭做隨機的問卷調查了。這個就是去跟這個電話隨機民調呢做一個比對，讓大家的資料會更加準確。
戴耀廷表示，雷動計劃的策略選民分為兩類，第二類是每區大約10,000人的雷霆救兵，他們的共通點是投票的時候都會考慮候選人的勝算，而其他非策略選民的考慮可能只是支持哪個候選人就支持哪個，雷動計劃無意改變他們的投票意向。戴耀廷表示，希望集中願意做策略投票的選民，第一批策略選民希望他們在投票日的前10小時去投票，然後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匯報投票意向，雷動計劃就會分析投票日的走勢，最後由雷霆救兵做策略投票，從而增加一些邊緣名單的當選機會。戴耀廷強調，雷動計劃發放的訊息不是選舉廣告，不會違反選舉的相關法例。
其實這些訊息呢就不會是叫某人就叫大家支持某個候選人，或者是反對某個候選人。其實我們那個發放的形式就類近一個民調的結果咁樣，都會將所有的候選人他們那個的支持度，我們就去話俾佢知嘅啫。即係大家收到的訊息就係咁啦。咁呢啲嘅訊息是公開的，咁亦都冇話特別係去推薦或者貶低任何一個候選人。咁所以應該就唔算係一個選舉廣告。如果唔係咧，過去所有有關民調嗰啲嘅報導咧，都可能係選舉廣告嚟㗎啦。咁所以就應該就冇任何違法行為涉及嘅。
戴耀廷表示，有分析過雷動計劃策略選民的特性，他認為大部分選民不會做策略投票，他們只是會按自己意向甚至跟隨家人的意見去投票，真的會做策略投票的選民有一些特性，例如是中年、中產和教育水平較高的選民。
我們要結連那些人呢，其實是一些是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到一個手機程式 的人來的，因為這班人較大機會會去做策略選民， 咁年紀大唔係話年紀大啲唔會，譬如我哋義工當中都有八十幾歲嘅往伯啦，係咪？咁即係年紀大嘅人一樣都會識嘅，不過大家都可能相對上個比例會高啲，我諗係個比例問題咯。
戴耀廷表示，多年嚟協調民主派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嘅民主動力，七月初會進行一個隨機電話民意調查，就所有泛民主派有意參選嘅人嘅支持度進行調查。這個民調在全香港五個地區直選的選區都會調查1000個樣本，可以給所有有意參選的泛民主派人士做參考，而民調在提名期之前公布結果，希望可以做到局部協調，譬如一些票源相近的政黨、政團或者候選人作出協調。戴耀廷仲話，今年的立法會選舉除了泛民和建制，還有很多新興政黨參選，將會出現混戰的情況，因此推行雷動第二部分的策略投票，希望透過策略選民發揮選票的最大效用。
策略投票的作用就是希望能夠在這個混戰的局面之下，透過將策略投票，即是會做策略投票的選民呢，是能夠集中在一起，同埋我哋透過俾一啲準確有關嗰個各個候選人嗰個勝算有幾多嘅資訊俾佢哋，等佢哋自己能夠將佢手上選票呢係發揮到最大嘅效用。咁呢個就希望能夠令到喺混戰之中呢，就我哋失利嘅機會減低。甚至可以增加，即是更多的非建制派的人可以当选。
上届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泛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得票率超过56%。戴耀廷表示，按得票率的比例应该可以取得20席，但是实际的结果，泛民只是能够取得35席，地区直选的18席，啱啱过半数。戴耀廷認為，按策略投票的計劃，今屆立法會選舉非建制派有可能在地區直選取得23席，加上部分功能組別，非建制派有可能取得議會過半的議席，在立法會不需要只是運用拉布等的被動策略，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兩位今年年底將會年滿18歲，但是立法會選舉未夠年齡登記成為選民的中學6年級學生許同學和莫同學都很關心立法會選舉，對雷動計劃亦都很有興趣，在街站了解相關的資訊。他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會向登記成為選民的同學介紹雷動計劃，希望更加多的同學成為策略選民。莫同學表示，希望泛民主派能夠守住目前超過1/3議席的否決權，就算不能夠贏得過半議席都可以守住否決權。今年很多新興政黨政團都以香港人前途自決甚至港獨作為訴求，而泛民主派的中生代较早前都联署发表香港前途决议文。莫同学认为，2047香港二次前途问题将会成为今年立法会选举的重要议题。
我都很认同，不少香港人都会争取，或者是争取有那个权利去多些表达的时候咯。因为近排发生很多不同的事，即铜锣湾书店事件，即系会变咯，好似俾人个感觉是一个威胁啊。其实系咯，咁所以就会引起我自己嘅关注啦。
许同学表示，唔赞成港独或者一啲激进嘅方式争取民主。佢同埋莫同学都系倾向支持传统嘅泛民主派。不過許同學認為，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問題，香港人一定要有話語權。
即係都會擔心會變成點，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未知數，同埋當見到而家可能有啲政策都越嚟越收緊，可能對香港管制咁，我覺得香港人應該有四，咁始終呢個地方都係我哋噶嘛，咁應該每個人都有話語權。
年纪超过60岁的新界东选民曾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没有智能手机，不懂得操作手机应用程式，他又认为可以透过报纸等的渠道了解立法会选举的资讯，自己独立思考，不会参与雷动计划的策略选民。曾太表示，立法会选举会支持非建制派的候选人，他不满最近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涉嫌运用特权在公立医院不需要按机制排期动手术，他认为香港变了质，他要动脑筋支持真正能够维护香港人利益的候选人。曾太认为香港没可能独立，但是香港的民主可以作为一个典范。
香港就一定不会独立的，因为是香港是一个大城市，怎会独立变国家啊？是不是又要我动脑筋啊？啊妈妈，但是呢，香港是国际化，全世界都看着香港，香港有自由即是台湾都有自由、啊、所以我们做一个典范给他，给世界各地看，我们香港真是一国两制、啊、是50年来、啊、但你没理由现在都未到50年已经走样的。
最近香港传媒香港01披露一份名为2016年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第一轮的文件，表示有消息称文件是由港府中央政策组统筹编制，民调结果显示接近57%的受访市民是立法会候选人对特首梁振英连任的取态是投票的重要考虑因素。文件显示调查机构在5月27号至6月1号访问了709名成年的香港人，当中有568人自称是选民。民调有8条问题都是了解选民在立法会选举投票时的考虑因素。24岁的大学毕业生许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每个人都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去决定投票支持哪一位候选人，他不会参与雷动计划的策略投票。许先生还说，立法会选举投票的时候，候选人对梁振英的取态不会是他最关注的因素，因为赶走梁振英不能够改变现有的选举制度，仍然是于事无补。
梁振英，我覺得佢好處咧就係佢係完全冇包裝能力嘅，咁佢衰咧，大家就一定會睇到。咁但係如果換咗一個人，你覺得佢睇落係好好，但其實佢仲差過梁振英，咁可能係仲衰嘅。即係我覺得梁振英好處就係佢唔識包裝，所以佢做嘅所有嘢都係會暴露曬出嚟。
據香港傳媒報導，自由黨近日亦都有做關於梁振英連任的電話語音民調，收集超過1000名市民的回應。受訪者當中有40%自稱泛民，超過30%自稱建制，大約30%形容自己兩邊都不是。在自稱民主派的受訪者當中，90%表明反對梁振英連任，70%建制派受訪者支持梁振英連任，30%反對，中間派市民當中30%支持梁振英連任，70%反對。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